馒头的发酵与制作如同属灵生命的成长与见证，不同的属灵阶段都有着不同的生命滋味。林正儿、王木心，馒头的对话，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心，
我是正儿。
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呢，是来自于脚印姐妹写来的信件。她说呢，我的儿子啊，现在呢在读中专二年级，读书是完全不想读的一个状态，动不动就请假。前段时间呢，他跟我说啊，他在倒卖电动车的配件，跟五个人一起，那五个男孩的年龄呢也比他大2到4岁，都是18到22岁之间的孩子。有一次啊，他说有一个人要卖给他一辆很好的电动车，他买到了，转手卖肯定就能赚很多的钱。我知道之后非常非常的难过，马上为他祷告。我觉得这个中间是有问题的，我求主，如果这个车子有问题，就求主亲自的来拦阻这件事情。我不希望孩子在这个年龄段去赚多少钱。感谢主啊，最后这单生意没有成，而且呢是被儿子给识破了，那辆电动车根本就不是卖的人的，只是借来的。后来啊，儿子又跟我说，跟他在一起的五个男孩当中的一个男孩让他参与电信诈骗。我跟他说千万不敢弄啊，也要跟那个男孩说不敢弄啊。我心里啊就为这些孩子们祷告，感谢神，神听了我的祷告，孩子也听了我的话，让他的朋友啊都不要参与这件事情。结果没过几天，他那个发起的朋友啊就被警察给抓了。最近这一系列的见证啊，让我真的感受到神是又真又活的。主啊，你真的是爱我的儿子，虽然这个孩子悖逆，但是你没有放弃他，因着你的慈爱，你依然爱他。结果写下见证的今天，我又迎来了一个惊天大反转。在今天凌晨的时候，儿子发信息跟我说，他朋友说了天气啊越来越冷，摩托车配件不好卖了，接下来呢都不会有什么生意。为此呢，儿子就特别的焦虑，因为之前赚的钱啊他都花完了，现在他就接受不了，到了凌晨都睡不着，还在给我发信息，而且还告诉我说第二天不去上学了。儿子呢也告诉我说，他前一段时间挣钱挣得多，过得很舒服，上学不用坐公交，都是打车去，买烟都买50块钱一包的，现在呢钱花完了，那儿子就开始难受了。我告诉他说，让他回头，不要再继续过这样浪费的生活了，他这个年龄啊不是赚钱的时候。可是儿子完全不听，他说他已经习惯了过高消费的生活，现在让他回头他接受不了。我说不管怎么样你都要回头，如果不回头前面就是万丈深渊。微信当中跟他聊了很多，他也不听，还说呢他要靠自己的方法继续想办法挣钱。我就有点害怕，我不希望他这样。前几天我跟他谈信仰，他也骄傲的不得了，完全不听，觉得只有靠自己。我跟他说，靠自己什么都是虚无，你甚至都不能够靠自己使自己的寿命长一分钟。他说他不想听我说这些虚有的东西，他靠自己过得很舒心。他说这个话的时候啊，我特别的担心，也只能为他祷告，求主除去他的骄傲。我没有想到他会赚那么多的钱，我更没有想到在短短的时间里面他就已经习惯了高消费的生活，而且他不回头，继续要想办法去挣钱。我非常的害怕，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帮助他，求主怜悯，也请姐妹能够给我一些方法，我该怎么去做呢？
我们这位亲爱的足印姐妹，我想作为母亲，真儿真的非常的体会，如果家有浪子，你的心中该有多么的煎熬和焦虑。每一个做父母的都最不想看到的一个结局，就是你的孩子长大了却没有真正的成熟，他对罪恶的事情感兴趣，而对神国的事情不感兴趣，那这可能是父母亲的噩梦。我深信你现在一定是有很多的眼泪，很多的难过，很多的心碎。然而正儿特别的鼓励你好好的去读一读路加福音15章1到32节的那一个浪子的比喻，因为我们在天父上帝的面前，其实非常非常接近于我们儿女在完全悖逆的光景下的一种选择。家有浪子的时候，最难的就是你爱他，但他却不听劝，不仅不回应你的爱，你想要拯救他挽回他的时候，他不但拒绝，他还弃你而去，你感觉到他越走越远，你却只能够原地等候，这是对人来说非常无力的一种感觉。而作为父母亲，我们面对着慢慢成年的儿女，我们就有这种无力感，这种拉扯和张力始终都存在。哪怕我们的儿女有非常非常成功的一切的时候，他们仍然有让我们觉得会担忧的地方。所以其实每一个父母必修的一个功课，就是怎么样爱却有边界。 爱却不纵容，爱却不替他承担罪的后果，爱却不在他愿意来寻求帮助的时候拒绝他，爱却不控制，这些通通都是浪子的比喻里面教会给我们的关于天父对人类的爱的直接的启示。所以今天呢，我首先鼓励我们亲爱的姐妹，你恐怕需要大部分的时间花在祷告之上，因为真的面对这样的一个孩子，你所能做的，所能教导的其实非常的有限。你不是要说服他和说赢他，不是要在他的生命当中去控制他，硬要把他用绝环配头和锁链把他拉回来是无用的。这样的一个孩子，他的整个心和他的价值观已经被这个世界扭曲了，只有当福音进入介入在他的生命里面，甚至很有可能他要经历这些罪所带给他的恶果的时候，他才懂得回转，就像圣经里面那个浪子一样，他挥霍无度，花天酒地，最后一无所有，一无是处，甚至整个人连尊严都没有的时候，他幡然醒悟的那一刻，他回转了，他的父就接纳他。而我们在地上做父母最怕的就是我们不想我们的儿女到那一步，所以我们就想说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及时把他挽回。耶稣基督做那个比喻的时候，就让我们看到连天父都不会挡在人与他罪恶的选择前面硬要控制他，他必须要为自己的行为做出选择和负责。那么也就意味着说，你现在要全然的祷告，相信神比你更爱你的孩子。他既然这样选择，他就要畏罪承担恶果。比如说当他没钱的时候，他打电话给你，妈妈，我要买50块钱一包的烟，或者我要过的那种生活，我现在没有钱去过，所以你要给我打一点钱。你千万不要上当。
是，
你千万不要在这一刻心软，说哎呀，他是我的孩子，我怕他露宿街头。你为何不让他露宿街头呢？你看那个圣经里面的浪子，他岂不是要跟猪抢吃的吗？因为这是他自己做出来的生命当中的选择。如果你不让他到那个地步，他是不会回转的，因为你总是在替他擦屁股，总是替他的罪买单，你不是在爱他，而是在害他。所以今天你若爱他，你就多花时间去祷告，少花时间去教导，在他的旁边你讲多少所谓的这些圣经上的真理，你自己却没有真实的以神为神，太过于专注在自己的孩子身上，那你也是把你的孩子作为了一个偶像。当我们的孩子极其的悖逆神的时候，我们不要成为一个在神面前极其苦读的母亲的形象。圣经当中撒母耳的母亲哈拿，她生不出孩子的时候，他极其的愁苦，他在圣殿里面迫切的祷告。当以利看到他说，以为他醉酒了，你怎么这么愁苦，大白天喝醉了在我的面前絮絮叨叨的，他说我不是，是因为我愁苦，我生不出孩子来，我的真实的生命情况是什么。当以利说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祷告已经蒙垂听的时候，哈拿从此以后他的脸上不带愁容。那个时候他没有怀孕，他的整个人生的环境没有解决问题，但是他却因为信心从此以后脸上不带愁容。那今天你是否也要靠着祷告，哪怕你的孩子还没有回转，你脸上不要带愁容，你要有喜乐和盼望，要相信神比你更爱他，神不控制他，神等候他回转，你也要把自己的控制变成守望。你不能替孩子悔改，你不能替他做决定，你不能替他爱主，你不能替他信主，你也不能替他走回头路，你更不能够替他的行为买单。所以你要做的事情只有祷告，祷告，祷告，然后保持一颗温柔的等候的忍耐的心，等着他回转，愿意回头的时候，你抱抱他，你安慰他，你接纳他，你鼓励他，你不是羞辱他，不是在这一刻说你看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你激励他重新回到神的面前站立起来。但这个过程正儿不知道要多久，可是我完全的经历过什么都不能做，只能靠祷告，最后看到神的工作呈现在我们的儿女身上， 珍儿也非常的盼望我们亲爱的足印姐妹，既然你取这个名字，那你一定是看到过沙滩上的足印这一个故事。生命极深的黑夜当中，你看见沙滩上只有一足脚印，你说主啊，你为什么不与我同行？结果主耶稣说，因为我抱着你，那一个足印是我的。珍儿也深信现在这一刻，你要活出你的这个名字 footprint 的意义。你现在可能正在经历生命当中的极深的幽谷，但是你要相信有主保抱你，沙滩上留下来的脚印不是你的，是主基督耶稣为我们承受了一切恶的后果，让你可以度过你人生最深的这一段黑暗的幽谷。
我特别选择了提多书第二章一到八节的经文，说但你所讲的总要合乎那纯正的道理，劝老年人要有节制端庄自守，在信心爱心忍耐上都要纯全无次，又劝老年妇人举止行动要恭敬，不说谗言，不给酒做奴仆，用善道教训人，好指教少年妇人爱丈夫爱儿女，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顺服自己的丈夫，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又劝少年人要谨守你自己，凡事要显出善行的榜样，在教训上要正直端庄，言语纯全，无可指责，叫那反对的人既无处可说我们的不是，便自觉羞愧。我本来是计划用其中的一段经文的，但为什么用了一到八节，就是因为其实这是我们每一个父母首先自己要先做到的，不管你是老年人，不管你是女士，不管你是男士，神都告诉我们说你自己先得活出这些榜样，节制爱心，不喝酒，爱丈夫爱儿女等等，这一切我们一旦活出来了，就能够让我们的福音对象或者我们的孩子自觉羞愧。这就是我们昨天在馒头的智慧生活当中说榜样的力量，它是自然而然所带出来的。木星曾经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关于我女儿不好读经这件事情，我特别焦虑啊。这个就像刚才珍儿姐说，你等待一个浪子回头的这个过程，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父母毕生要学的一门功课。神为什么要把孩子赐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产业？这就是一门学不完的功课。小的时候有我们小的时候要学的功课，如何教养他，如何给他树立三观，青春期有青春期的功课，等到他们离了家进了大学结婚生子又有功课。所以你后来发现，神为什么要让我们组建家庭，要让我们教养儿女传承信仰，因为这本身前提是他在先教导我们。我有一次在祷告的过程当中，我就跟神说，主啊，我苦啊，这孩子就是不听话呀，明知道圣经是唯一的真理，他就是不听。结果圣灵就提醒我，我要让他走弯路，你能把路修直吗？当时圣灵提醒我这句的时候，我一下子就恍然大悟，不是我的孩子现在要被我教养，而是我自己先要被神教养。前两天我们在跟一些姐妹聊天的时候，有一姐妹说一句话，我觉得特别话糙理不糙，她说放心吧，把孩子交给基督死不了。我觉得这句话其实说的挺有道理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天父比我们更爱我们的孩子。
把孩子交给基督天塌不下来，死是肯定死不了，交在我们这样软弱的人手上都没死，更何况是交在爱他的父的手中。不过珍儿在这里呢，也想到另外一个情况，就是有可能父母什么都做到了，你的儿女还是个浪子。圣经里面这个比喻，天父的那个形象是完全的，家里拥有两个浪子，大儿子小儿子都不好。如果我们当中有这样的情况，我相信这也是一个常态，因为我们在一个已经堕落的世界中，我们生命当中是充满了各种扭曲和破碎的。如果父母亲说啊，我什么都做了，但是我的孩子还要这样，那你更加的需要靠着主去理解为什么主基督耶稣要道成肉身进入到我们的苦难当中。因为只有他体会了所有人的苦，他的拯救才是最有效的。因为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今天我们面对这样的孩子，我们更加的需要长长久久的拥有天父的心肠。只有父的心能够真正带给我们医治、拯救和安慰。
弟兄姐妹们，生命成长，我们需要学会守望，也要学会交托。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